在历史的巨轮下，我们总会被迫前进。我相信，如果可以选择更好的生活，没有人想选择更坏的。被迫远离家人、朋友、故乡。马祖距离中国最近不到十公里，在这短短不到十公里的距离，发生在战地政务末端时代的故事，让我想起2006年姚宗仁写的《马祖小夜曲》，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偷渡到马祖，吃苦当吃补，算命先占卜，青春哪来赌？认命不认输。马祖像只船，在月里摇啊摇，摇啊摇，哼着儿时的小调，手里握着妈妈求的平安符。电话那头传来的孤独，原来有些东西金钱买不到，简单的快乐也不用吃药。每天入睡前的祷告再祷告，浮云蔽日，空气冷的我将要冻死。孤注一掷，决定命运的骰子，来到了马祖。这马祖就像一条船，在月里摇啊摇，摇啊摇，摇啊摇。
你好，欢迎来到新马祖轻旅行。我们这次的题目是两岸第一次的民间社团交流。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马祖红十字会的创会会长曹尔忠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我们曹尔忠会长啊，他曾经是担任战地末期的那个警察局局长之外，他也是马祖那个战地政务解除的时候，进入一个民主时代的时候，开始为马祖地区看见马祖很多，因为经历战地政务的过程里面，转换的过程里面，他开始为马祖争取许多的医疗后送的制度，还有金马人民出入可以使用身份证等等的制度，来做一个地方上面的一些制度性的改革。那除此之外，曹尔忠会长他其实也一直以来在协助红十字会在马祖推行两岸民间交流以及见证遣返相关的工作。那我们这一次是希望可以从尔忠会长的就是经验中跟我们分享马祖在两岸之间的这些民间交流的一些特殊的过程。那很想要知道说就是马祖的红十字会跟就是台湾或者是其他地方的红十字会，它在执行任务上面有什么样特殊的地方，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谢谢主持人这样子提示啦。实际上马祖的红十字会跟金门的红十字会是比较相像的，因为我们都在如果在地缘政治上都是隔大陆最隔一海那个之遥，所以说是比较接近那个大陆的这样子这个地方。所以说我们红十字会除了一般国际性的社会服务以外，真正的我们有做两岸交流，而且是在整个这个历程当中啊，金门马祖的红会那是更富有就是这个交流的这个任务。而政府在红十字会的透过红十字会做两岸的交流，也是第一个授权那个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来进行，不论是老兵的返乡，或者是大陆偷渡客的这个遣返，那都是正式的授权红十字会来做，是算是很明确的这样子一个交流活动。而且也做得很好，不仅仅老兵返乡功德圆满，让所有的老兵都能够在暌违几十年后能够再踏上大陆这一块土地。而我同样的就是在偷渡这个遣返这个工作啊，我们从1990年就民国79年9月12号签署金门协议之后，我们也很顺利的都能平安完成所有的遣返工作。而目前这个大陆偷渡的这个人数越来越少，甚至于到个位数，那这些工人逐渐虽然逐渐的消失，但是在当时 我们可以说是为两岸解决了重大的问题。所以说红十字会应该是居功自伟，而且为两岸搭起了这一座交流的那个平台，所以说很顺利的完成了阶段性的任务。
有点特殊的点是在那时候做红十字会的见证前访工作是1990年，那时候你是刚回来马祖做警察局局长嘛，然后参与了这件事情。那1990年其实还是在战地政务的时候，其实还没有解除那个战地政务，所以其实照理来说两岸之间虽然民间有一些交流，但是在官方上面其实没有一个非常正式或者是的一个状况。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当时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你为什么会有一个机缘可以去参与了这件事情，然后参与的过程有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特殊或印象深刻的事吗？
确实是当时还是在战地政务的时期，因为战地政务是民国81年11月7号才正式那个终止。那我是民国79年3月20号回马祖担任警察局长，我是土生土长的马祖人，第一个马祖人回马祖那个接这个警察局的这样子工作。实际上警察那个时候啊并没有红十字会并没有在马祖成立那个分会或者支会。那一直到民国90年这个2001年后啊，我们才在台湾台澎金马这个马祖才正式最后一个成立，帮这个拼图完成。但是在1990年就是民国79年9月12号金门协议签署后的前往工作我们就开始了。而当时的我们总会就在马祖地区特别敦请当时的渔会总干事曹金才先生担任驻马祖的这个红会的干事，或者也就是全权负责的特派员。所以说曹金才先生当时是真正的那个红十字会驻在马祖的这个代表人。但是我们警察局
是就是没有一个正式组织，但是他只是有一个红会的总干事代表人。
总干事在
马
祖
进行这样子。
因为等于79年9月10号金门协议签署后 ,10 月8号就在马祖正式第一次的两岸偷渡的这个前访，工作就开始。那我们警察局那个时候就负责整个外围的这个安全工作，所以说我们也间接的协助红十字会。那我那个时候是警察局长，当然跟这个前访工作这个有很深入的这个认知啦，而且也负责这外围包括人员的这个相关的联系，甚至支援红十字会我们曹总干事的那个协调等相关事宜。所以说在79年10月8号那个第一次前访之后，我们可以说是跟大陆红十字会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也顺利的前访了这个所有的这个偷渡人员。总共我们从就是有偷渡开始，初期是有国防部在执行，然后到交给我们80年交给我们内政部的时候，到现在这个差不多有5万多人的遣返这个数字，其中有大概4万5千人以上都在马祖。所以说实际上马祖是承担了这个两岸这个分离这个分裂分治后这个第一个平台。所以说我们感觉说功逢其盛啊，而且能够尽力做好这个两岸前访的工作，做好这个交流的工作，我们也感觉身份其实啊那个为两岸尽了一份心力。所以说今天回想我们自己所做的虽然很辛苦，但是这几十年来我们都不间断的为两岸做交流工作，我们确实也感到很骄傲。所以说可以跟所有的听众这个大家分享。
那 很好奇一个问题啦，就是说为什么他的那个协议是在金门进行，但是大概超过快要5万的人遣返工作，就是全部的人都遣返的人大概是5万多，但是为什么大部分都是从马祖这里来做一个遣返，可以说明一下吗？
好，我先说一下就是为什么会在金门那个，因为那个时候啊马祖还没有机场，所有签署的人员来往并不方便，我们只靠船舶。那个时候船舶中石豪有专舰，那个补给舰或者其他交通船，那个可以专门，就是我们说专门为这件事情来马祖，但是毕竟海上航行是不方便的。金门有飞机，所以说去签署他们选定的这个签署点就是金门，但是实际上偷渡到台湾的这些人员，大陆的这些同胞啊，大概多数是我们福州这个区的，包括我们长乐、福清、平潭、连江这个区域是人数最多的。所以说而且大陆的讲起来，福建省会是在福州，
嗯，
那就是我们对面，所以说在处理这件事情上也比较容易。那在海上，我们这边距离也虽然比金门远一点点，但是最近的距离也都只有那个十几二十海里，所以说一般的航行上没有问题。而且人员既然都是长乐、平潭、福清、连江这一个区域的，所以说我们当时就在金门签了协议以后啊，就在马祖开始这个执行。所以说我在金门协议中我特别讲了，我们本来是金马隔好远啊，
嗯，
但是真正有合作的这个事项，第一个合作的事项就金门协议，
就是这件事情。
金门协议签署是金门地方，在金门的那个地点的是在金门，但是执行在我们马祖。
对，
所以说我们两个这个地方啊，还充分的合作，为两岸交流做了第一件有积功德的这个事情。
那为什么那时候会有那个签订金门协议的这个，就是当时在什么样的社会情况啊，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开始签订了这个金门协议？
那个时候我们现在去想想，那个时候啊实在是难以想象，那么多大陆的偷渡的人员到台湾来，而且造成台湾社会的纷扰。那这些人来了以后，我们甚至于说连收容所都没有办法容纳，不断的扩张收容所。但是中石在这个之前，没有金门协议之前，我们就是国防部都以并船遣返的方式，就是说我们抓到偷渡的人员，然后同时也抓到那个大陆，也查缉到大陆的越界捕鱼等这个船只。那我们就用他们的船只去做遣返工作，
扣押他们的船，
扣押他们船，然后再
偷渡的人员
搭回去，那个再由这些那个偷渡的船只啊或者船长啊就负责航行那个送回，最后我们叫并船遣返，就是本来查缉到5艘船只，那我们把5艘船只那个合并起来，这些人员合并起来，一艘送回去，那另外4艘就送其他的偷渡的人员。所以说当时因为两岸没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嘛，实际上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这个协商啊，也没有做任何的这个谈判，
嗯，
所以说都以这个并船这个遣返。但是很不幸的，当时在就是民国79年，就是1990年。在7月21号我们在遣返76人的平潭就是说大陆的这些偷渡客的时候，就并船遣返。因为我们其中有一艘船只其中就是说我们并船遣返的时候都是钉木板防止他们跳脱或者
逃
出，甚至于我们在执行当中会造成伤害等事情，所以说我们都用木板把它钉起，
就是把它钉在
渔船的船舱里面。
船舱里面，
那其中有一艘中的一个舱，那个钉的太紧了，结果造成25人的死亡。
嗯，
那这一艘就是5540闵平鱼5540号在7月21号造成25人死亡。那这个等于是震惊两岸，甚至于哇这个全世界都注目。那在八月后来这件事情在我们国内我们也深切的检讨这样子的行为、这个是不是是不是合宜。因此我们在8月11号的时候啊，国防部特别邀集了立法委员啊，而且按照这个程序我们认为说我们的遣返是没有错的。
嗯。
然后再重新按照这样的程序去那个走一趟，希望告诉国人说我们的这个程序都很好，那并不是因为我们那个这个遣返而造成这个伤亡。结果在这一次释放性的遣返工作当中又出了意外。
嗯。
有一艘5202闵平5202的船只在遣返中回旋撞到我们特别安排的海军这个护航舰、就是要保护他们，结果却造成这个船只的断裂，50人当中救起了29人，失踪死亡的21人、所以说从短短的7月21号到8月11号这个不到一个月的这样的时间当中就造成了46人的这个死亡。
嗯。
所以说我们深切的检讨这样子的遣返是不合乎人道，也不符合这个两岸这个遣返的基本原则。
嗯。
我们是希望平平安安的办法送回去。所以说当时政府就透过双方的政府就透过红十字会来进行那个协商，希望我们建立一个人道安全的这个遣返那个
工作
方式。
嗯。
然后所以很快的就在9月12号在金门就签署了金门协议，那在马祖遣返。
嗯。
那从这个民国79年9月10月8号第一次正式遣返开始，然后到今天那个一晃30年过去了。
是。
所以说我们所完成了所有的这个遣返工作都能平安顺利。所以说金马以前是战地，但是金门协议签署后遣返工作顺利完成，我们却成为两岸交流的平台，甚至于两岸和平的这样子这个接触点。
嗯，
所以我是认为是说对金门马祖来讲，红十字会的遣返工作改变了我们金门马祖的人的这个身份地位，甚至于改变了我们在地缘政治上的冲突点，而是和平的解那个处理点才对。所以说我是认为是说在未来啊红会这个顺利遣返，那奠定后面的包括孤安市协议或者小山东的两马协议等都有一个催化的作用，所以说他们算是一个触媒，而且很顺利的就是说让两岸之间化解了敌对，甚至于有更多的交流合作这个是机会。所以我每次不论是十年或者金门协议十年或者20年甚至于30年，我都有表达我个人的看法，甚至于写文章参加论坛。我认为说它改变了两岸，这一点是确实很不容易，在当时还是战地政务的时间，那个我们政府的首长能够选定金门而且也选定马祖做这一件事情，我认为是跨出了两岸中华儿女的这个的第一步。所以说我一直认为是说两岸不是这个非敌对不可，有很多可以化解的共同解决问题的第一件事情应该就是遣返工作，就是红十字会奉献了他们的心力。
那时候为什么会出现说要把他们关在那个船舱底下，他们那时候的社会情况是怎么样，可以描述一下吗？然后还有那时候为什么那么多人他们会想要偷渡到台湾的那种
当时当然三十年分水轮流转，现在大陆经济好了，对不对？他就相对的偷渡的就不那个，所以说民众啊，民那个不论两岸人民，就是说他在经济的这个选择上，那当时大陆是算是弱势嘛，所以说很多人就偷渡来台湾这个打工。那所以说这样子的这状况，那个所以说给台湾这个不论是治安甚至于说社会面都造成重大的这个那个冲击跟伤害。所以说我们就那个，而且不对不合法的入境这个部分啊，政府本来就有管制的。所以说那个时候是因为大陆的经济状况不好，人民生活不好，所以说甚至有人有些政治人物说他们愿缴来投票来那个走向台湾。但是这些都源于经济，源于生活，那在那种痛苦状况之下，所以说台湾成为他们想来的这个首选之地啦。那因此不计危险，不计的那个艰辛，他们都来台湾打工，那赚取微薄的薪水啊，能够回协助大陆的亲人能够有更好的生活改善。所以说我个人是认为说这个两岸应该共同努力的是要帮大家都帮自己的经济做好，这个问题自然就化解了。所以说三十年后我们看看大陆的经济逐渐的那个成长，那相对的来台湾的偷渡的人员就没有了，所以说自然就化解了。那我们台湾也要努力啊，说甚至于说在这个经济上啊还要表现更好，我认为说这是我们共同这个期盼。
嗯，那时候要把他们关在船舱，是不是因为两岸占地都是占地的关系，很怕就是说他们会在海上的时候跑到哪一个岛去或是什么样的关系吗？
这个岛不是，因为我们在马祖或者金门这边我们才有小岛啊。实际上台湾我们从基隆这个或者台北这个那个遣送病船遣送回去的都是茫茫大海。真正的是说我们在遣送过程中，他们为了船舶甚至于抗拒遣返，这个都可能，他们并不想回去啊。那你终时他被抓到了，仍然是怕回大陆还会受处分啊，或者什么。最好是说他的船只能抢回他的船只，他自己再死偷偷的死回去，不受大陆的那个查缉，因为大陆当时对于这些偷渡人员仍然有处分的这样规定。所以说他们就希望说你不能直接送给大陆的这个有关单位。所以说都躁动，甚至于说抗拒。
所以其他人很害怕。
必须要有一个分舱的这个行为，让他们在让这个遣返工作能够顺利的进行。因为只有船长或者轮机长他们可以在分舱的外面，就是驾驶船舶让帮他们送回去。
嗯，
所以说不得，这些是政府不得不采取的这个措施。
嗯，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说会密封到就是说足以造成伤亡。
嗯，
这个是确实也非政府当时所料想得到的事情。
嗯，
都认为其他的船只也都能够顺利的那个遣返回去，病船遣返都能顺利的到达目的地，那这艘5540闽平鱼5540这个也应该很顺利，但是没有想到它最后造成的25个人这个死亡。
嗯，
所以我是认为就是我们在政府如果能多想一份，而且当时能确实如洪时瑞后面所做的交流早早做的话，我想问题就不会这么严重。
嗯，
毕竟两岸还是手足兄弟嘛，我们就是说忠实他们偷渡过来，我们也因为我们台湾是人权国家，我们当然是希望说我们也能够人道来对待，所以说后来建立这个管道就符合我们人道安全的这样子一个途径。
嗯，
这个才是解决两岸问题的这个 最重要的考量。我是认为说红十字会做到了。
那时候就是因为大部分的偷渡客都是偷渡到台湾，然后再做军舰羁押到马祖。那他们是在台湾哪一些地方收容，然后再羁押到马祖，大概收容多久，然后他们的生活的当时的状况还有在马祖的状况是什么样子？
我其实大陆偷渡客的收容那时候是非常，就是说刚好是解严嘛，大陆也是改革开放，那前后是确实是很那个人数非常多，甚至一年有5000人的偷渡人数，所以说给我们带来了社会面的一个沉重压力。当在台湾原来最早成立的是宜朗禁奴，宜朗禁奴。那宜朗禁奴那时候挂部这个绿园军营啊，那个所做的作为收容，也没有想到哇一下子就爆满，所以说后来还成立了新竹那个处理中心，也就是新竹禁奴。那新竹禁奴的那个范围就比较大了，收容人数也比较多。实际上各地还有零星的这些收容住所，那以宜朗跟新竹是最多。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前往回去啊？需要透过两岸的这个协商，每一次都需要有交流。所以说我们会先给他名册，让大陆先审核完了以后，然后同意我们再帮这些人员那个送我们马祖。所以说我们当时我是当时战地任务的时候是由国防部执行，所以说我们真正的负责79年9月12号金门协议签署后，真正在马祖执行的是马祖防卫司令部。马祖防卫司令部他负责这个工作，因为当时这个遣返工作是国防部。那一直到80年7月1号他交给内政部，那就由我们警察这个负责这个遣返的工作。那我刚好是79年回来当局长嘛，所以说前后面对的战地政务的终止，也面对了这个遣返接办遣返工作的这样子一个重责大任了。所以我们在秉持着两岸人道安全的这个遣返的这个基本精神，我们努力全力以赴。所以到我们这边我们也成立了先成立了一个西禁奴，然后又成立了一个东禁奴。
西禁奴是
西禁奴，我们就视为整修视为的这个
分校，
然后我们作为收容的住所。那东禁奴那是接军方的这个禁奴那个营舍，那我们成立的，那当时我是第一任的，我是警察局长兼第一任马祖处理中心，也就是马祖禁奴的第一任主任，可以说是筚路蓝缕了，开创了这个马祖的这个前方工作。所以说也对于，虽然后来我去选立委，但是在这个整体的开创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甚至于当时我们累积一天同时在马祖的有接近600个人，所以说甚至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都只能大家一起打地铺，再走到人、
就是、挤在一起。
实际上我们在这边东西禁奴可以收容的人数啊，最多大概应该只有400人左右，但是因为有先送来第二天再接回去的那个这些人数重叠了以后啊，一天可能有600人以上同时在我们马祖。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是非常辛苦的，
压力非常大，
所有的工作同仁，那个包括保一的资源以及我们地方的从事这个遣返工作的这些专职人员啊来说，都是很辛苦的这样工作，但是共体时间啊总算是努力的完成。
我那时候我记得，因为我们以前也有办过就是食人爱母母的那个战地营路的走读活动，然后那时候有一个作家是林宝宝，他写 就是他随身跟房母母，然后拍了一些照片，就有看到就是那些进炉里面的人，他们都是很期待母母去看他们，然后他们都就生活在一起，然后他们好像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回去到他们的自己家里面，然后就好像一直在那里等待，遥遥无期的感觉。
是实际上石母母接触这个工作是在国防部交给内政部以后，我们在东西进炉啊，那时候都引石母母来帮忙。那为什么呢？因为石母母是充满着爱心的、爱心他跟这个他原来比利时到大陆传教的时候，就曾经在，所以说在曾经在四川，在我们中国是最早的，他传教地点是在我们中国四川。
嗯，
所以说他对大陆这个份也有一份感
情
了、而且看到这些偷渡的这个女性啊等，那个甚至有带小孩啊，这个那个在内，他都非常关爱，所以我们特别请他尽量来帮忙那个
抚慰他们，
疏导他们的心情啊，因为实际上并不是我们不遣返。而是大陆没有人顺那个密集的来接，那包括他们的查核会出现问题，那就不来接，或者甚至于两岸关系紧张一点，他就不来接、那都有这样子，那这些人员的情绪就会受影响。
是，
但是我们透过母母啊，或者透过我们这边当地的社工啊，那个大家都在帮忙，我们告诉他说，不是我们不愿意送你们回去，是大陆没有能够来接，所以说我们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心平气和，那个就是说在做等待，我们会尽量的争取大陆尽早来接，特别是年节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都很密集的那个安排大陆人员来接，让他们能够
回去过年
过节，这都有这样子这个状况。
嗯，
所以说我们是很努力的那个来做，但是。何时可以送他们回去，不是我们单方能决定的。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每天都最好每天都送啊，只要送到马祖来，我们就帮他送回去。
嗯，
但实际上还是要交流。所以说，两岸之间的有一些政治性的考量，非我们所能够
决定的、
那个、决定的。
其实还蛮为难的，因为其实也能理解他们在这里。很痛苦，可是又不能放他们自由的行动，因为马祖也是一个军事特殊的状态，然后又很希望他们也可以早点回去，但是又受到两岸之间的政治问题，然后导致没有办法就是可以准时送他们回去，所以可是人又一直一直的送进来，所以那时候的你们感觉就是压力非常的大，因为大家密集着住在一起就会产生很多的冲突。
对，确实是这样子，在国巴斯如果这样子讲，民国79年后来就在我们在国防部那个负责管理中，他就在我们马港的举光楼这个致敬楼啊，就是说
清辉楼，
清辉楼，在我们的清辉楼，那是设立的就是收容啊，那经常有暴动，
嗯，
就是门窗打坏了或者什么，但是我接了以后啊，我就是基本上我是很弹性的去给他们这个做处理，就是给疏导。我们明确的，因为多数是语言相通的，我们也告诉他，我们跟你是相亲，我们没有理由是留你在这边。今天有困难的是大陆不来接。那每一次大陆来接的时候，哇，我们也是千拜托万拜托大陆的那个大陆来接的这些人员。那我说，无论如何，你在最大的容量之下，务必帮我们多接一个，你多接一个。多接10个，甚至多接50个，哇，我们都全力的来劝说啊，来拜托。所以说不仅仅是希望说解决我们的问题，也希望说这些人能够及早的回去。因为他既然被查缉我们收容了，那当然就是希望说早一点回去吧。
嗯，
所以说我们在这一方面，我们跟大陆做了很多的交流。所以说有很多来接的人，那几次以后啊，我们都熟了，大家也体会我们的四个心情，
嗯，
也体谅说这些大陆 那个希望返乡的这个这样心情啊，那个多数都会一次都会加几个人，加几个人就每次都能那个
所以说。所以那时候是大陆他们直接来到马祖岛上来接人吗？
对。我们他是当时是最早的是明洞八一艘这个船只来，后来他就改成就是好一点的就是海峡号，那个来接。所以虽然我们也曾经是并船前往对过，但是实际上多数就是协调后就是说金门协议后我们都是大陆来接。那我们有接的譬如说有一些通缉犯啊等这些刑事犯罪的，我们也曾经进福州去完成了一次交接工作。当在偷渡这一些人员基本上都大陆来接。那后续的他们也改善了航行的船只吧。从那个明洞八后原来是小艇。改建的，然后后来建了造海峡号，这建的那个新船，那设备也好，航速也快，那相对的也安全也舒适，所以说这个表示说两岸都有心去改善这个交流的这个平台，所以说我们现在对回顾这个整个的这个前访工作啊，可以说现在是告一个段落了，纵使有也很少。那个非常少，甚至于这疫情这两年中也办了一两次而已啦，并没有那个送的人数都是个位数是十位数，跟以前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也显现出一个就是说我们解决两岸有共同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能力，只要大家态度想法一致，我想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那个金门协议它其实带来两岸之间有什么影响？
我讲这个是它开启了两岸第一个政府授权民间这个签署的这个协议，是打破了我们三部，就是经国先生，我们先经国总统蒋经国总统说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这个三步政策，开启了两岸交流的先河，所以说包括后续的我们固安寺协议，那我也提到了，我去签署了两马协议，马祖马尾这个交流这个民间协议，这些都在当时金门协议的框架之下，那个顺利的完成，所以说才有现在两岸交流的这样子一个那个成果，所以说如果没有金门协议，我想可能各项那个交流啊都可能推迟，最少它是引领着我们两岸交流的这个先河，所以我一直讲这个金门协议那个对于我们的那个两岸的这个影响，是从战争到和平，从战争到和平。就好像我们战地政务终止现在三十年，我个人认为说我们虽然号称战地，但是我们真正的是最渴望和平的是我们金马民族，所以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秉持着这样子一个这个理想啊，就是大家共同追求和平。
我今天就是听到那个耳中会长的分享之后，我可以理解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长期以来就是金门跟马祖常常会作为就是民间就会要签订很多民间协议，然后去跟对岸做很多的沟通，然后去就是就会知道说为什么金门马祖它被台湾或者是两岸之间被赋予的角色跟任务，它就有点像是中间的缓和者，然后去协调这之间的问题，然后去做很多的调整的工作，然后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很多像是什么民间社团的协议的签署啊，或者是什么，因为我们以前可能不太理解说为什么都是金门马祖啊要去跟对岸签署这些东西，那它有什么意义，它为什么要这样做，不能理解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可以从这次的闽平域事件到金门协议，然后到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说，马祖在台湾 还有金门马祖在台湾还有两岸之间他扮演的什么样的角色，还有他的为难之处是什么。对，
确实啊，就是我们因为靠跟大陆那个有地缘之近啊，那个这样子一个位置，所以说我们所做的不仅仅是国际红十字会这个七大宗旨下的这样的工作，还多了一个两岸交流两岸平台的这样子那个重要角色。因为毕竟就是我们金门马祖跟离大陆要比台湾近很多，所以说我们也愿意说从以前战地的这个角色能转成和平的这样子一个角色，甚至于在两岸之间搭起这个和平大桥这样方向来努力了。因此我个人不论是从在当时警察局长任内，或者是我担任立法委员继续协助这些前方工作，那我总认为是说两岸必须透过交流交往才能够化解敌意，才能够化解对立，甚至于避免误判，大家有感情了以后相对的会各退一步为双方去设想。这个是我们努力做交流努力这个为两岸这个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和平相处。
是，
所以我个人这么多年来投算是交流两岸交流的急先锋，无非是希望我们建构一个和平发展的那个环境，让我们子孙子孙子孙都能够平安的过安居乐业的这个生活，这才是我们的追求啊。所以说我们在战地政务终止30年，或者我们在两岸这个交流过程中，我们所能我个人所做的体会，金门马祖都爱和平，都渴望和平，所以说我们希望子子孙孙都能安居乐业。
好，那今天真的很谢谢那个俄中会长跟我们分享了这个红十字会一切的过程，那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我确实要补充一下，红会带给我们和平的希望，也给我们和平的成果，我们是很珍惜的。金门马祖人民一定记得红十字会为两岸所做的一切。
是，谢谢俄中会长。
谢谢所有听众，谢谢。
好，拜拜。Oh,